我个题目呢是创意无限。假如上一代是下一代学习怎样做人和处事的一个榜样，那我们上一代呢有没有一些的功课，有没有一些地方呢是做得不好的，可能会成了下一代的一个坏的榜样呢？我们呢就要主动地提出来，希望我们及早的反省是能够将那个伤害可以减到最低。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做得不好，而下一代呢又非要拥有这一种的技能是不能够活得精彩的呢？我相信最重要的一项呢就是创意了。没错，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没有创意的。那我会呢是分开几个大方面来跟大家去反省一下。然后呢最后呢我会提出是七个的步骤，你循着这七个步骤来去训练自己呢，你就一定会是一个创意无限的人来的。首先呢我要提一提呢我们这一代未付款的账单。任何未付款的账单呢都有它的后果的。有些是严重的，有些呢就会轻微的。我们这一代人在创意这个功课上学得不好呢，下一代人就会以为创意是可有可无的。结果会怎样啊？他就会一生都要养人避色，跟住大队走，做兵仔，甚至做炮灰。咁算唔算严重呢？我就俾你自己做定夺。然后我会向你提出一种修炼创意嘅办法。係一啲呢我哋经过研究搜集係证明可行嘅，后果呢又相当甜美嘅。咁呢种嘅功夫值唔值得做呢？我都留俾你自己做定夺。我哋知道韩国嘅男人呢係特别男人嘅。意思就係话呢佢哋唔单止係做一家之主呀，一家能唔能够快乐又体面地活喺一个社群呢，就全在乎嗰个男人掂唔掂喎。如果个男人有份工作，如果收入又唔错嘅，咁成家人呢就可以挺身昂首啦。但係假如个男人係被公司裁掉咗，唔单止话佢会叫成家陷喺在层之困，佢更加呢喺佢个乡里同埋亲友当中呢係冇辦法抬起头㗎，因为佢係冇咗收入啦。咁所以呢在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南韩就有特别多这类的惨剧，就是那个一家之主拿把枪或者拿把剑就杀晒成家，然后自己自杀，因为他觉得他是没有面子是见江东父老啊。那韩国男人好男人，意思就是做男人是做得很辛苦的，压力很大的。咁所以人人呢都将咗呢嗰个经济成就呢係摆到最高㗎啦。呢个唔系淨係韩国系咁样喎。原来呢我哋成代人啊，我哋呢一代嘅人呢，全世界各地嘅地方呢都系将钱呢系睇到天咁大㗎。意思就系话呢经济成就就系所有嘅成就啦。人生冇一句说话呢是唔可以用金钱嚟讲的。金钱讲完咗就冇嘢好讲㗎啦。冇一句说话係需要讲或係值得讲㗎，因为钱已经讲晒啦。呢个点解我哋呢一代人唔认为创意係紧要㗎，赚钱最紧要。其实困扰我哋整个20世纪末嗰个翻版嘅问题正係呢一个问题嚟。我哋呢一个冇创意嘅一代，我哋口口声声都话呢创意无谓，赚钱系实际。 我哋唔知道喺下一代呢一句说话讲唔通㗎啦。原来呢我哋嗰个市场呢就更加会变成系一个单一嘅市场。一个单一嘅市场佢就有佢嘅规矩你要遵守嘅。其中一个规矩就系知识产权。你唔守呢个规矩你就冇得喺呢个市场里面玩你就会被抛出局。翻版下一世纪连喺中国大陆都好难可以赚到钱。因为再冇第啲人会容许你咁肆无忌惮嘅嚟去侵犯别人嘅知识产权。所以嗰个立法同埋執法係一定更加严厉㗎。简单嚟讲下一世纪冇创意就冇钱赚呢个下一世纪嘅游戏规则嚟。本来呢金钱是可以激发创意的。但是当我们将个秩序搞转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扼杀创意了。我们将钱摆在头。当你将钱摆在头你里面呢你的联想力就没办法可以奔驰可以去飞扬的。结果你每样都是向钱看你任何的创意都会被扼杀的。香港的社会是一个最典型最具体能够讲明这个规则的一个地方。我们怎样说我们这一代特别我们香港的社会是一个完全没有创意的社会没有创意的一代呢没错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就很伟大的。就是我们的赚钱的能力是叫世界都瞠目的。我们的社会不断重扬那些赚钱赚得最多的人。我哋极少会重扬嗰啲创意盈盈嘅人，或者我哋嘅社会根本就冇创意盈盈嘅人同埋事。一切能够代表创意嘅成果，我哋呢一代都系相当贫乏噶。用我举几个实际嘅例子嚟讲，文学系创意最具体嘅成果之一。请问我哋呢一代？有写过乜嘢嘅书系能够触动我哋呢一世代嘅人嘅呢就讲诗词啦我哋中国嘅民族系被称为诗嘅民族。但系请问你几时系睇过最后嗰首诗噶以前我哋嘅诗集系不断出版嘅。喺今日你几时见过一本新出版嘅诗集啊以前的报纸每个礼拜是有诗之页的。你今日在我们的报纸里面除了裸女照片照记指南和名人臭事之外你几时见过有一篇诗登出来啊好啦不讲小说不讲诗词我们就讲下电影呢。我们有哪套的电影或是哪一出的舞台剧是你相信会流传给下一代的你送咗出来啊哪套舞台剧你睇过的你觉得佢的感动同埋佢的宇宙性嘅世界性呢是可以流传下一代的比如好似以前的茶花女或者以前的玩偶之家甚至到呢我哋雷雨的嗰啲嘅舞台剧或者係嗰啲嘅剧本都有但呢一代请你数出一个嚟。看看我们的电影死在哪里啊我们的电视沉沦在哪里啊是因为没有好剧本不是因为没有特技不是因为没有钱是因为没有剧本。让我们举一个更加具体的例子时装。那个是一个有极大利润的行业来的。但你看看今天时装设计师有没有认真地做过功课啊时代杂志是一个很有分量的时装评论的那个的专栏那个作者直情是不止一次点名斥责哇那些的时装设计师他说呢是整日除了吸毒吸到头昏脑胀之外可有把模特儿当个人来看待啊正因为我们的创意凋零又要哗众取巧所以呢我们就尽量去卖弄模特儿的裸露有一个时装设计师在香港有相当多的跟从者的。 佢可能根本创意走到穷巷啊，但系又要开呢个时装展览，于是佢又将一个孖襟嘅西装倒转嚟着，即系个钮喺后面扣，个孖襟喺后面。我哋香港嗰啲嘅完全冇料嘅嗰啲嘅时装嘅记者仔就喺度赞不绝口，赞乜嘢呢？我想请问，有一日完全连嗰个孖襟倒转嚟着都玩完啦，系咪下一步咧就用条裤笠一个头咁嚟行上去 catwalk 啦？咁然后我哋嗰啲嘅记者仔又照赞一轮咯，系咪咧？冇创意嘅一代，喺我哋嘅赚钱嘅三个行业，时装、电影、音乐，我哋完全冇一样嘢系可以流传落下一代，或系可以被收入嗰个博物馆嘅。咁我想请问你，我哋呢一代嘅冇创意，仲需唔需要更大嘅证明呢？如果你问点解我哋呢一代冇创意嘅，下一代会唔会有一个改善嘅可能呢？我俾大家一个少少嘅分析，我相信我哋系有希望嘅。有希望就正正系父母要快啲做功课，去鼓励你啲仔女向呢方面发挥。点样呢？点解我哋呢一代系冇创意呢？我估有几个嘅原因啊，我俾三个主要嘅原因。第一个呢，就系我哋呢一代人系太长久地被压喺嗰个逃命嘅焦虑嘅里面。我哋呢一代同埋上一代都系经历过几次嘅战争，逃亡迁徙成咗我哋嘅家常便饭，而所有嘅逃命呢都需要金钱嘅，结果金钱就成咗挣扎求存嘅一个嘅价值单位。譬如讲，我哋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嘅屠杀、50年代嘅改朝换代，同埋90年代嘅回归，每一次都系连根拔起嘅，每一次都系非前不行嘅。所以逃命成咗我哋最重要嘅一个议程，而金钱就是你可不可以逃命的一个价值单位。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有太强的市场智慧。市场智慧讲究的呢，就是能不能够销，有没有效，而所有这些呢都是指短期的，不是指长远的。那所以呢，可以说呢，这一种讲究啊，就是你讲究即时的有没有效，即时的有没有销不销得到，你就唔会去问一啲较大空间、较长远或系本质系好嘅本领，你就唔能够即系关顾咁多啦。假如你今日喺街上面是但问一个细路仔，或者问我哋礼拜堂是但捉一个细路仔嚟问，你问佢有钱好抑或创意好啊？你问下佢，我相信十个有九个咧，佢都会话俾你听。如果两者只可以揀一样，我就揀有钱。是咪啊？第十个呢，佢根本都唔明白嗰个问题。所以佢唔识答你。连细路仔嗰都咁样答，会叫我哋更加感觉到呢係有啲悲凉㗎。第三方面，就係我哋嗰个嘅流行文化係极度嘅单元㗎。喺20世纪末啦，充塞住我哋整个华人社团嘅流行文化呢，都系非常之单元，缺乏选择嘅。唔单止咁样，如果你仔细去睇察一下，你就会发觉呢啲流行文化呢都有一个特征㗎，就系抄袭。60年代、70年代就抄袭欧美嘅，特别系美国。台湾嚟讲呢，系绝对美国嘅奴隶嚟嘅，文化上面嚟讲。然后在80、90年代呢，我们就抄东洋文化的日本的。我们自己是没有自己的文化的。在香港来讲呢，就叫人更加丧气的一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流行文化呢，是特别喜欢玩这个押韵啊，这一样东西的。就是说同音异义，就是我们整个的香港文化的特征来的了。所以呢，一首歌如果你发现佢个主韵，咁就完蛋㗎喇，因为下面嗰句你估得到㗎，你未听过，第一次听你都估到佢下一个嗰个字係咩㗎。我朝朝早起身着衫，我就开住个收音机， 嗰啲大多数歌我都未听过㗎，即係话呢咩十大流行金曲颁奖典礼我先第一次听嘅。人哋嗰啲听咗好耐我真係第一次听。但係呢即管你第一次听啊，常常边个估到下一句系咩嘅。常常边个，因为佢根本就玩押韵嘅。完全冇意义嘅。呢个系我哋香港嘅歌词界、广告界同埋我哋嘅新闻报纸都系最鍾意玩呢一个把戏嘅。最奇妙就佢点估到我哋啊，呢啲作为嗰个嘅顾客嘅都系鍾意玩呢一个同音异义嘅押韵游戏呢。更加严重嘅一个问题，一个有创意嘅人有边一个会睇得起呢啲押韵下三滥嘅游戏啊。但是这个游戏就养活了我们这一代广告界、我们的歌词界，包括我们的报纸那些记者界。如果这么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相当的绝望呢？那我们看一看下一代那个空间会不会不一样的。我很相信下一代他们面对着那条路呢是跟我们不一样的。第一样东西，他们有一个较为富裕的一个的物质条件，是不是呢？我们这一代人呢，很多呢都是以能够买屋是成为我们做人的目标的。台湾人就称呢，没屋呢就是无壳蜗牛。那我们香港人呢也都是觉得能够买到屋、上到楼呢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因为你买了屋就很难有第二个目标了。三十年都要为那四间地产公司打工。到打好工完了了，工完了你老爷爷乜鬼火气都没晒了。我们成生就是为着买一间屋供层楼。好不紧要，下一代呢他就会继承我们层楼了。是不是？我哋一生努力嘅终点就係我哋下一代起步嘅第一点。佢哋有一个较富裕嘅物质条件俾佢哋做起步。呢个係好事㗎，因为佢哋较富裕嘅物质条件呢就唔使好似我哋嗰即係出生嘅时候咁样。一生都係为着物质、金钱同埋嗰个房屋嚟去买命。第二呢，他们较好的条件呢就是没有战争的威胁。上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的世界呢是用政治意识形态来划分友与敌的。所以呢，你是共产党，我是资本主义，你不符合我的原则我就打到你落花流水。美国最喜欢这样东西。还在人家的地方打，永远不是在自己地方打的。所以由冷战到热战我们打了几十年，也都颠沛流离了几十年。到而家九十年代末期，我哋嘅政客足之头脑开通咗啦，明白打嚟打去都唔系办法，大家都厌倦咗战争，所以下一代唔再系用政治意识形态嚟划分嗰个嘅地盘，而系以做生意、贸易。我哋嘅世界就分成为几个大嘅贸易嘅堡垒，大家都唔鍾意再玩呢个兵捉贼呢个游戏啦。文化史话俾我哋知道，文化史话俾我哋知道，一个地方一定先要有经济嘅强大，然后加上一个长期嘅安定冇战争嘅时期，嗰地嘅文化先要会发挥起嚟嘅。呢一个嘅规律喺世界史系咁样，喺我哋中国嘅历史就更加系咁样。所以换句话嚟讲呢，下一世纪佢具备咗嗰个经济嘅嗰个条件，亦都具备咗一个小战争嘅嗰个世界，所以文化上面同埋创意上面佢哋会结出繁花茂果呢係必然㗎。第三，下一代俾我哋有更好嘅教育机会。冇错，今日如果有得选择，我哋仍然会喜欢让嗰个仔女去外国嚟去深造。原因呢是香港无论怎样叻是一个氹仔来的，外面才是一个大海来，这个跟外面的月亮是不是特别亮特别光呢是没有关系的。 虽然咁样噃，我哋呢度嘅大学都系急迫改变紧。一方面政府系投入极大嘅资源，另一方面亦都系不断有新嘅大学喺我哋成个亚洲不断嘅冒起。所以今日咧读大学系一个理所当然嘅一个嘅延伸嚟噶。喺我哋年轻嘅时候咧，即系60年代，我哋嘅社会冇资源，所以读完小学是不一定读中学的。那时有一个叫升中试呢，是政府考那些的小学生，考得好才可以派好的中学的。那所以呢，那些小学为着个名声好呢，他们常常呢就不是派晒一班30人就派晒出来，通常是派15个16个就选到最好的人出去考升中试。所以嗰阵时读到中学或者中学毕业，个家人就好兴奋嘅。但系今日唔单止系个教育程度提高咗，我哋读大学系一个理所当然嘅一个延伸。我哋今日嘅学生唯一嘅遗憾咧，系入唔到首选嘅大学，入咗大学又选唔到自己最中意嘅学科，呢个就系佢唯一遗憾的地方来。但是由中学到升上大学已经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延伸了。第三方面呢，我们看到呢，创意呢会在下一代成为一个上位的方法来。我们香港人就会说出位啦，但是呢我们是一个的上位的方法。意思什么呢？大家可能有时都听到妈妈嬲嘅时候呢，佢就会讲一句说话。呢句说话呢英文就冇得译㗎啦。佢就话呢，生嚿叉烧好过生你。係咪？咁呢我就发觉呢，我哋下一代呢就有好多呢啲叉烧一族嘅。即係话呢，我哋下一代嘅必然嘅情况呢，就係有好多系无谓嘅人嘅。咁嗰啲乜嘢人能够由嗰啲无谓嘅係生出嚟就要被人带领㗎喇，生出嚟就做出仔嘅下一代呀，有好多呢啲人嘅。咁乜嘢会叫我哋由嗰啲嘅叉烧一族走出嚟成为嗰个斩叉烧或者食叉烧嘅人呢？我话俾你听，係创意呀，唔係家族留俾你嘅财产呀。我预备呢个讯息就我諗，我话如果我哋上一代一直喺度好努力，都是想为下一代预备好多的财产，又不肯着意去训练个仔。我想请问你，你留了好多财产给你个仔，而你个仔是一个毫无创意的败家仔，是不是做败家仔都做得衰过人呢？你说做败家仔都做得闷过人，衰不衰呢？你说创意是我们下一代能够从群众走出来的一个不二法门。分开两方面，工作同埋做人。有冇諗过跟一个冇创意嘅老板系几咁凄凉啊？冇错，呢份人工系有保险㗎，但系每日做嘅嘢都同琴日一样嘅。每个月做嘅嘢同上个月系冇分别嘅。而且你知道下一个月直到你退休都系做呢啲嘢嘅。你间公司是冇远期目标嘅。冇一样嘢会能够叫成个嘅同工呢係兴奋嘅，係朝住个目标係能够係好似马出闸嗰种咁样嘅力量嘅。冇嘅。最惨嘅就係我哋今日嚟到一个嘅转折期呀。因着微科技嘅急迫发展，微科技嘅产品能够嵌入去嗰啲嘅 processor 嗰度，以致到我哋成个嘅自动化嘅嗰啲嘅制造机线，或者係嗰个嘅 automation 嗰个自动化嘅系统呢，係好快速发展起嚟嘅。你以为自动化系统会取代咩人呀？就係会取代日日都做返同样工作嘅人，下下都係同一个嘅，唔需要用大脑，只需要用手嚟去拼嵌嗰啲嘅人，嗰啲嘅人就会被淘汰出嚟啦。 在整个的生产线那里，第一批被淘汰出来的就是可以用自动化机器去代替的人手。没有创意，你的工作就没有满足感可言。尽管你的工作有很高的薪酬，你都会厌倦你的工作的。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他是研究工作的满足感、薪酬和转工率那个的关系。他发现很多薪酬越高的工作的满足感是越少，而转工厌工的人就越大。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打拳，是不是？有哪个打拳被人打到鼻青鼻冷、金星四目是很兴奋的？没有的。打拳是一个最没有满足感的，但是薪酬最高的，又是最叫那些拳师厌恶的，所以大部分拳师都沉迷在毒品和酒精的麻醉的里面。相反地，什么工作薪酬又低、满足感又大，又不极少转工的？社工、传道人和记者，因为他满足感大，他不在乎那个薪酬是低。你可知道创意对一个工人、一个人他的工作那个的影响有几深远。然后讲到做人了，讲到做人真的多了。你可不可以想象爱上一个没有创意的人那种的悲惨的命运啊？可不可以想象啊？每日的拍拖啊，恋爱了嘛，咁咪佢日日拍拖啦，日日拍拖都一样节目嘅，行街睇戏食饭翻屋企。最惨咧就条街行过几十次啦，都系嗰条街。戏咧成日都唔转话，乜戏都睇晒啦，垃圾都睇晒啦。食饭食你死多个几日，本嚟你落班见到佢啦，咁咪大家可以咁样拍拖，咪好开心咯。但一谂起又系嗰几味，你就真系乜嘢味道都冇晒啦。冇创意嘅人几凄凉，都唔使讲咧。每年二月十四，就一定系要揸住嗰打蠢玫瑰。你揸住有冇觉得侮辱你人格呢？然后我哋嘅结婚，哎呀，呢、这个全世界都揾唔到噶啦，全世界都揾唔到嘅。我哋香港人好中意玩新娘嘅，但系玩新娘讲嘅每一句说话都系估到嘅。问嘅问题、答嘅答案，全部都系 expected 嘅。expected 即系老饼同埋沉闷咁解啦嘛，系低 B 低智啊！你知唔知啊？但系我哋玩得系嘻哈哈喎，结咗婚你先知死啊！结咗婚咧，每日一定嘅时间上班，一定嘅时间落班，然后翻屋企买餸、煮饭、食饭。清洁睇电视，跟住就上床，听日落床。有啲人挨唔过几年就下堂而去啦，佢顶唔到啦。下堂而去，你以为又系创意啊？有几多人嘅下堂而去系跟住另外一头又冲入去另外一个嘅同样咁闷蛋嘅一个嘅死局嘅里面。试谂下，假如夫妇两个人里面有一个是稍微有啲创意嘅。你试諗下，係咪成个婚姻生活都会唔一样啊？唔会日日都系 expected 嘅，估得到嘅。点解我哋咁憎恨喺 canteen 食饭呢？同埋喺嗰啲嘅快餐店呢，你入到去闻到嗰啲味知道食乜嘢，你有咩兴趣啊？冇兴趣你仍然要塞啲入去，你话咪要反胃啊？有几多人嘅生活就係因为冇创意，所以就是不断地要过这些反胃的生活。那你有什么计啊？我们人就是这样的了。错。你完全忽略了创意是一种天赋人权来的。我下面就要用圣经的说话来向你证明创意是一种天赋人权来的。上帝创造万物都是用一句说话的。唯独创造人，佢唔系话阿当出嚟，阿当就喺嗰啲泥度咁就企起身，唔系嘅。佢系佢自己亲自用手嚟捏，要经过个过程捏好啦，又咧用自己嘅气吹入其内， 圣经话俾我听，就使佢成为一个有灵嘅活人，唔单止有生命，都有灵。人咧就因此咧就有咗自由同埋创意。人唔系被造成为一个只知道听命嘅一个机械人，佢系一个有创意嘅人，系分享住上帝嘅创造同埋能力，能够分享到创造嘅满足感同埋喜乐。冇错，上帝嘅创造系可以从无造有，从死亡带出生命，从混乱带出秩序，从绝望带来希望。这是一种的创造。譬如我们说一个雕刻师是一个大石，一刀一斧地作，慢慢慢慢作下作下，那个人的样子就呈现了。再经过仔细的修饰，整个的雕像就出了来。咁我哋话呢，呢、这个雕刻师呢係将呢个人像从嗰个大石嗰度释放出嚟啦。佢就创造咗一个嘅杰作。我哋会用第二个字吗？唔会。我哋话佢係创造咗一个杰作。好似 Michelangelo 创造呢个大卫嘅石像，就会叫千万人都会受感动。冇错，有啲嘅创作嘅感动力系会名垂千古嘅，有啲嘅创作力可能只系咧只会半小时嘅，好似我哋啱啱过去嘅大型嘅烟花汇演。但系无论点样，我哋都会因为创造而有嗰种嘅受感动，得到满足。呢、这个正正系上帝做好呢个世界，佢就话好甚好 ，good very good。佢就有呢种满足感啊！上帝唔单止系享受嗰个满足感，佢仲将呢个满足感咧系交付俾人，让人咧嚟去管理看守佢所做嘅，好叫我哋能够同佢一齐享受呢个创造之乐。创世记话俾我哋知，大地未被造之前咧系一片空虚混沌，混沌嗰个字咧，就是混乱咁解呀。咁上帝所做嘅呢，就要有光就有光，咁大地就长出青草，青草呢就跟住呢就有呢一个田野嘅走兽。即係换句话，上帝係由一个嘅混乱嘅黑暗嘅，将万物嚟去呼召出嚟。然后我哋呢个世界先至有光，有大地，有青草，有走兽，有飞鸟，然后有我们的人类。结果这个大地呢，生命就代替了静寂，秩序就代替了混乱，每一样东西都是生气勃勃，满有生命的。到他所有预备好了，他就做人，不是用命令，是用他自己的爱将人从泥土里面捏造出来。做好之后，他对人有冇留意啊？系加上咗优质保证嘅、哦。佢做好咗人之后，佢就话好甚好，系 very good 嘅。你话唔通上帝冇预见之能啊？佢点解对住一个就快会背叛佢、就快会堕落嘅人话好甚好呢？因为佢做呢一个人系可以有创造嘅能力、创意嘅能力。同埋第二呢，佢係有创造嘅自由㗎。係因为有呢种能力同埋自由，上帝先至将看守管理嘅责任交俾亚当。我哋人亦都一定要经历到呢一种嘅能力同埋自由，我哋先分辨得出我係我，我唔係我哋。你知我哋呢一代人最严重嘅病态系乜啊？就是、我同埋我哋分唔开，系因为佢自己从来冇拥有过嗰个自我嘅，因为佢从来冇运用过佢嘅创造力嚟去分辨出我同我们系唔一样嘅。佢成日都将自己系等同咗嗰个我们，系冇我嘅。呢个系我哋呢个世纪做人最失败嘅一个地方嚟。 在过去我们太过受西方的影响了。我们以为呢创世纪是只能够问真不真。他说上帝用六日创造地球真不真啊，以为我们如果不问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没办法读创世纪的。所以有科学家会放下他的专业来将创世纪解释到每一句都好像一个科学的定理咁样。咁样的做法是只会为基督教招来那些有识之士的藐视，一啲都帮唔到忙。旧约有一个嘅解经嘅大师叫做 Walter Brueggemann， 系我相当喜欢嘅一个嘅旧约嘅学者。佢喺创世纪嗰本解经书里面呢，佢就指出，佢话前面十一章嘅创世纪最主要嗰个嘅主题呢，唔系关乎个人，而系关乎全宇宙嘅。佢话就算喺当中提出某一个人呢，嗰个人只系一类人嘅代表，或系整个受造界嘅代表，系一种咧旧约以部分代替全部嘅写法。佢喺呢十一章圣经里边咧，唯一嘅分野就系人同埋非人，就唔系边个人嗰个人。呢两大类嘅受造物，即系人非人，呢两大嘅受造物。在那十一章圣经里面呢，是有三个特性是创世纪的作者特别重视的。第一个特性就是讲明他们都是一体的，受造是一体的，是一起站在创造者的面前的。第二呢，人是比其他的受造物高，他亦都呢是要去爱护和管理其他的受造物。我就在这一点呢特别加上呢，觉得呢当亚当夏娃受命去管理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整理出一种的秩序，所以管理是一种的创造来的。他叫狮子为狮子，马为马，他给他的名字不是用来贪得而可以方便叫他，是一种用来方便管理他。而管理呢，就是让那个秩序是可以继续保守住，是让上帝那个好的创造可以继续发挥他好的性能，所以他是一种创造。第三方面呢，圣经有时候非常之以人为中心的，他将万物置于人之下。所以呢，他处理了这个的步骤之后呢，他跟住就要去处理一个好紧要嘅问题啊，就我呢个赖以为生嘅大地到底系乜嘢嚟噶？边个系我哋嘅主人啊？如果我哋话举头三尺有神明，系自古以嚟人都会有嘅共性，咁呢个神明系边一位啊？佢同我同埋我嘅民族有啲乜嘢关系啊？嗱，弟兄姊妹。呢度是创世纪最精彩的神学杰作的地方，所以请你留心听好。原来创世纪呢，他要力他的是两种当时流行在古代近东的两种的观念。第一种就是神话观，就是以为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五谷、新酒、油，都是某个神，或是苍蝇神，或者是青蛙神，是他的赐予，或是生殖神，或是牛神。创世纪的作者说不是，是耶和华。不单止不是这些各种的神奇的赐予，如果你堕落了，你能够回转，能够再蒙福，都是耶和华，不是这些各种的天地受造物的神奇。这个是一种的神话观。第二种呢，为什么这个神话观那么紧要啊？因为假如我们的天地万物是受各种的神奇管制的，那等于说人努不努力是没有关系的。你命中有时就终须有，是不是？着几多着食几多整定的，那你努什么力啊？我们以为我们香港讲这句话很厉害，是不是？ 你讲咗呢句说话，你努力嘅嗰个意思喺啲嘢边度啊？创世纪就系要抗拒呢一种咁嘅神话观，唔系整定噶。你同上帝之间系冇第二个力量喺中间嘅，所以你无论系得失、丰或贫，只在乎一样嘢：你有冇守到耶和华嘅约？所以耶和华同人之间呢，系一定要 decisively 系 deal with each other。上帝同人之间一定系要好有决定性地嚟去彼此讲明，彼此嚟去坦然相处嘅，唔系乜嘢嘅神话，只不过系你同上帝嘅嗰个嘅约。呢个系创世纪非常突出嘅成就嚟。第二呢，系一种所谓嘅科学主义啦。科学主义呢，就系相信宇宙万物嘅价值同埋意义系佢自己有嘅、自具嘅。但系创世纪话唔系。In the beginning, God， 起初神创造天地，天地万物嘅意义同埋价值唔再自求嘅，唔在自己里面嘅。我哋自己系冇一个自具嘅价值，一个 intrinsic value 冇嘅。我哋有嘅价值同埋意义系在上帝。你揾到，你能够将个流放喺嗰度，你就会揾到嗰个意义同价值。系抗拒世界有自具嘅价值，呢啲所谓科学嘅精神。创世纪系力拒呢两种嘅流行喺古代近东嘅思想，亦都系流行喺我哋今日嘅世界嗰度。然后佢非常精巧嘅，一方面系反神话化，即系话世界意义同埋出路系人冇办法控制嘅，唔系系有办法控制嘅。另一方面咧，就反纯科学主义，睇呢个世界唔系佢自己有意义嘅，而系喺佢人同埋神之间嘅关系嚟定佢嘅意义嘅。所以喺创世纪嗰、那个讲到上帝嘅创造，有四点呢系可以我嚟将佢归纳嘅。第一样呢，就话俾我哋听，创造主对呢个受造界系有一个目的嘅，有一个心意嘅。第二，受造界就算系堕落咗啦，上帝都从来冇将佢丢弃嘅，佢仍然紧紧抱住佢，而且为佢安排咗救赎。第三，创造者俾受造界唔系一个暴君嘅嗰个任意摆布，而一个恋者嘅心肠，用慈诚爱索嚟牵引佢嘅子民。第四，喺爱里面人领受咗嗰个自由，人喺嗰个自由嗰度能够发挥到看管大地呢一个嘅工作，呢一个就能够完成到上帝嗰个心意。但我哋点解话上帝呢一种嘅创造就等于系佢受命俾我哋人去创造呢？首先我哋睇到呢，我哋话万物地造之前呢，大地系一片空虚混沌，于面黑暗。咁呢，上帝就喺当中嚟做出万物。换句话，上帝系突破佢自己嘅限制，当时佢嘅限制就话面对住嘅就系一片嘅黑暗同埋混沌。佢做出嗰个嘅万物，就话黑暗同埋混乱再冇位置啦。上帝系突破呢一个嘅限制嘅。然后第二呢，佢将呢一种嘅突破成就咗嘅秩序系交俾人嚟管理，就意思话即管亚当系堕落咗，但你唔可以容许万物同埋佢个秩序重堕嗰个混乱同埋嗰个死亡嗰度，你需要去管理，好让上帝创造嘅秩序同埋生命可以继续落去。第三，尽责去看守管理，唔单系话让上帝嘅秩序同埋生命可以维持落去， 更加重要的是让上帝称为好的可以继续好下去，叫上帝创造的心意可以达到成就。咁换句话呢，人唔单止係维持同埋保养咗嗰个功能，更加係将神嘅创造係由而家嗰个嘅既制嗰个 already 带到去嗰个未制嗰度嗰个 not yet 嗰度。所以如果你比较创世纪同埋启示录呢，你发觉上帝嗰个创造唔係复修啊，係带到去嗰个完成嗰度啊，係高过咗嗰个创造㗎。而当中人是一个主要的桥梁来的。上帝的创造不是维持被破坏然后修复。上帝的创造是堕落破坏了，然后上帝救赎，然后上帝带到更高一个层次，让他成就了在创世纪未成就的事。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就说整个受造界，这个是布格明讲的。佢有一个好奇妙嘅 grammar， 一个嘅文法喺嗰度。个文法系乜嘢呢？创世纪嘅主词就是 creator， 创造者。嗰、那个及物动词 transitive verb 就系创造。而嗰个受词呢就是受造界。creator create creatures， 啊。咁呢一句说话呢，呢、这个文法指向乜嘢呢？係指向一个 doxology 啊。上帝创造呢个受造界指向嘅意义係一个嘅三一众啊。原来喺我哋整个嘅宇宙呢係蕴藏住一个要向上帝嚟去宣扬赞美嗰个嘅力量嘅。呢、这个係被禁锢凝聚咗喺我哋呢个犯罪堕落嘅世界。我哋呢啲基督徒点解被称为万物嘅祭司啊 ,priest of all creation, 係因为我哋有一个责任要将呢个嘅 doxology 嚟解禁解动，让嗰个嘅称颂可以向上主嚟去释放出嚟。呢、这个就係加尔文所讲嘅嗰个 priest of all creation 啦。是那个万物祭司那个意思。我们的责任要去释放这首赞歌，让万物向上主呈现，叫上主创造的心意得到满足。人要在这个自由和信服里面完成这个职分，人就能够去到那个满足的境地。人类在伊甸园是未明白这件事，但是在启示录我们就看到人类至终明白，而人类又能够带领整个的万物包埋高山大海都向上主来去颂扬。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十一节，十一章十六到十八节，你就会发现这个 doxology 是怎样唱法的了。那我们新约又怎样讲到那个创造的呢？基本上呢，新约是没有特别的自己的创造论的。它是没有的。它所有的呢都是承传住旧约的创造论的。但是它讲到再造呢就非常之丰富了。福音带给我们的不是什么，是一种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不存在着有没有价值的问题，只是新事是非常之有价值。为此保罗就说，我们呢就不要再为自己活了，是要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因为呢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整个的生命的意义是在那个新的新造的和那个复活的主那里。唔单止我哋嘅生命，我哋嘅世界都要被重组。呢个系我哋常常误解一段嘅经文嚟嘅。彼得讲到主再翻嚟嘅日子，佢话有形质嘅都要被烈火消化。嗰啲人呢读圣经不求甚解呢，就话我哋嘅世界有日呢系要被大火焚烧啦。可能我哋个翻译系有一个误导嘅地方。 嗰、那个所谓消化个希腊文咧，嗰、那个意思系指到将佢个元素重组，以至到佢可以新生，系咁解嘅。呢、这个正系因为咁嘅原因咧，希伯来书就话咧，我哋嘅天地要好似旧衣服咁样，系被卷起嚟，主人咧要将旧嘅换掉，新嘅就要展开啦。系因为咁嘅缘故，保罗叫我哋用世物要好似不用世物，唔系保罗避世遁世，系因为保罗知道嗰个新嘅同埋要嚟嘅系非常真实嘅。所以佢教导我哋，佢话所种嘅系必扭坏嘅，复活系唔扭坏嘅。我哋唔系都要瞓觉，乃系要生命改变。为此佢劝勉我哋，所以我亲爱弟兄们，你哋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哋嘅劳苦喺主里面系唔徒然噶。呢、这个就系佢本于嗰个新世界嚟教导我哋点样活喺呢一个旧世界嗰度，一定要本于多作主工呢一个嘅词嚟去了解。我哋就唔会好似我哋基督教里面咧一啲坏鬼神学咁样吓、啊。我同你讲过咧，我哋迟啲会出版一本书叫《坏鬼神学》，将我哋华人界里面咧好多解错圣经、读错神学嗰啲嘢，系将佢系有头有尾整理出嚟，让我哋知道我哋可以规避。我哋就话俾人听，咩都唔紧要噶，只要全福音，全福音系最紧要噶，所有都次要噶。呢啲系乜嘢啊？呢啲叫 ghetto mentality， 啊，贫民掘嘅心态。保罗劝勉我哋唔系乜嘢都唔使做，净系全福音，要我哋多作主工，要我哋预备主嚟嗰个新嘅世界。我哋千祈唔好咧为教会系招嚟一班低质素嘅信徒，对嗰啲人入教嘅同埋对教会都冇好处嘅。如果我哋咁样嚟去做，我哋就系同主一齐去创造我哋嘅历史。历史唔系上帝已经写好咗喺天上嘅，历史系上帝不断邀请我哋，同埋佢一齐去写嘅。一个同主一齐去创造历史嘅人，系一种点样嘅人生呢？简单嚟讲，我俾佢四句说话嚟去概括，就系不被规范，突破笼牢，勇闯禁区，掌握命运。你能够咁样去做，你就有机会嚟写下你自己光辉耀眼嘅历史。圣经话俾我哋知道，宇宙众生未造嘅时候，那个大地系一片空虚混沌嘅。你知吗？原来上帝创造嘅过程同埋感受咧，我哋人系可以经历嘅。因为当你未运用你嘅创意同埋能力之前咧，你里边系咪一样系冤面黑暗、空虚混沌啊？一嚿云咁系嘛，仲系黑云嚟嘅，一嚿云咁样，乜都冇嘅。但当你运用到你自己嘅创意同埋能力之后咧，慢慢你发觉嗰个嘅大地开始咧系冒出嚟啦，佢同水分开啦，跟住咧有空气可以呼吸啦。旱地同水分开咧，我哋就大地有咗自己嘅轮廓，各种生命就会冒现，唔再荒芜啦。甚至到最后，连新人类都出现啦。上帝创造嗰个嘅步骤同埋过程，你翻去睇一睇。当你运用你嘅创意嘅时候，你所经历嘅好相近嘅。由混沌一片，到慢慢有轮廓，到慢慢有生命，到慢慢有呼吸嘅空间，到有新生命出嚟。你运用创意，你就会经历到上帝呢一种嘅力量。下面我要同你分享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呢，是代表着我们人类共有的理想的，就是希腊 叫做寻找金羊毛的神话。它能够被写入神话而经历二千几年的时间，是因为它代表着人类共有的一种的理想。换句话，寻求创意不是小撮人的梦想，是我们人类共有的。原本的呢，最早有这个故事呢，就是讲欧洲第一个远航的英雄，他就是去寻找金羊毛。在古代呢，要旅行呢，就一定是从海路的，是没有陆路旅行的。陆路旅行呢，都未出到个县，已经被那些小贼就捕晕了他了，所以是行不远的。要远航就一定要坐船。咁昔日呢一个嘅故事之所以会流行呢，係因为有一班嘅勇士，佢係接受咗希腊国王阿萨马斯呢一个嘅挑战。呢、这个国王呢，佢贪新厌旧，废弃咗佢个原配呢，就另娶一个更年轻嘅叫做英诺公主。咁前妻就担心佢两个仔女呀，惊佢个后母呢会杀咗佢，又让自己嘅仔呢系登位。果然佢估得冇错，呢、这个英诺公主呢就为着想要佢自己嘅仔系可以登位呢，佢就諗办法，諗一个好毒嘅计呢，系要将呢、这个合法嘅承继人系杀死。佢就用呢嗰啲人杀种啊嘅种子呢，就将佢冚唪唥将佢培乾咗佢，即係培熟咗佢。咁所以啲人呢种呢就冇收成啦。冇收成，那个国家自然就陷喺饥荒囉，陷喺饥荒。咁呢就会生民愤啦。咁个国王呢就派人去嗰个神庙就求问啦，到底点样可以平息呢一趟嘅民愤呢。英诺公主一早知道，於是又派人去贿赂嗰个嘅祭司，就话俾佢知，你一定要将你嘅仔女献为俾神，咁就会平息天怒，下一年就有收成啦。咁所以呢，国王差佢嘅使者就得到一个咁样嘅神谕咯。咁国王就好担心啦，点样可以呢？但係当时嘅民愤好厉害，国王屈于呢个民愤呢，就果然係将呢一对嘅仔女呢係要献俾神，我嚟平息天怒啦。正当佢要举刀去杀佢个仔女嘅时候，有一隻长满咗金毛嘅羊啊，就飞嚟。嗰时啲羊係有翅膀嘅，就好似呢马一样，都係有翅膀嘅。咁所以呢，你听希腊嘅故事呢，就唔好博古仔喎。咁呢个金羊呢，就一下一走呢，就将呢两个兄妹呢就抱起咗，就飞去啦。咁点知呢，飞向呢个欧亚当中嘅呢嘅时候呢，就失手啊，就将佢嗰个妹妹呢就跌咗落去个大海度。咁但係呢，至终呢都可以将嗰个王子就係福利失施呢係飞咗去一个叫做带到一个叫科尔奇斯嘅一个国土嗰度。咁科尔奇斯人本来是一种好凶猛嘅民族嚟㗎。但係呢，佢对呢个福利失施呢就好和气喎。咁国王呢就叫做伊帖斯呀，仲将呢佢自己个女呢係许配咗俾佢。咁呢个福利失施呢就为咗感激个国王喎。於是呢就杀咗嗰隻金羊呢，就将嗰啲好珍贵嘅金羊毛就献俾国王，爱嚟报答佢嘅恩典啦。咁我哋就话分两头咯。其实呢，喺原本嘅诗嗰度呢，就係而家呢就接入另一个人嘅创作。头先呢就係一个人嘅作品，而家接入另一个呢个 Painter 嘅作品。佢哋讲到呢，呢个福里失施呢有一个嘅亲戚就叫做杰生。咁呢个杰生呢本嚟就一个国王嘅仔嚟㗎。但国王知道佢呢係都会有好多嘅命途多舛啦，所以呢自细就将佢係送到一个秘密嘅地方嚟去养大佢，希望佢第日大咗呢可以返嚟承继国王， 点知佢长大嘅时候呢，就被佢自己一个嘅堂兄就夺去咗皇位。咁而家呢个杰生呢，就返嚟想同呢个堂兄呢，係呢个叫做皮里亚斯呢，就攞返个国位。皮里亚斯有一次喺神庙度呢就求签啊。咁呢佢又得到一个神谕喎，话俾佢听呢，佢将来系会死喺佢自己嘅亲戚手上㗎。所以呢就叫佢特别小心一个人。佢呢个人呢就系、是、只系着一隻凉鞋嘅啫。当杰生嚟到呢个城入城门嘅时候，啲人就好奇怪呀、啊、见到杰生。只见佢呢系一个相貌轩昂，昂藏七尺，又系衣服非常光鲜嘅。唔单止咁样，佢肩上面呢系搭住一块豹皮，而脚上呢又真系只系着一隻嘅凉鞋。咁所以呢相貌好奇特啦。啲人呢就嗱嗱声将呢个讯息呢就传到去国王嘅皮里亚斯嘅耳边啦。呢、這个皮里亚斯一听到就好驚啊。於是呢就即刻嚟赶去城要去见呢个嘅人。当佢见到之后，佢就对佢话啦。佢陌生人，到底你嘅故乡喺边度啊，求你唔好讲大话，坦白话俾我知啊。杰生就好柔和咁去答佢啊。佢我返嚟是要重建我的家园和国土，宙斯将国土赐给我父亲，你竟然将它夺去。我是你的堂弟，我的名字叫做杰生，你和我必须按正义来处理这件事，不可以动刀动枪互相厮杀。你夺去的牛羊田地你可以自己 keep 住，但是各位权杖你要归返俾我。皮里亚斯被杰生呢一番嘅说话同埋谦柔嘅态度呢係倾到啊，但佢又唔舍得个皇位啊，於是佢又想出一个毒计，佢希望呢杰生会命丧途中啊。佢话我得到个神谕，宙斯话俾我知，佢话我哋一定要将我哋失去咗嘅金羊毛攞返返嚟。你能够咁样做，我就会将国位俾返你。我係指住宙斯嘅名字起誓，我唔会反悔。但係点取金羊毛呢？喺当时取金羊毛嘅难度呢，就同我哋今日你话你去地心攞一啱嗰啲嘅岩浆俾我，是同样咁困难的。咁但係呢杰生係一个好勇敢嘅人，而佢一生嘅志愿就係要攞返个国王。所以佢就对皮里亚斯话，就虽然你呢一个嘅要求係无理，我仍然会接受，我会去攞返呢一个嘅金羊毛嚟重振我父王嘅国度。於是呢佢别去咗呢个国王，佢就去招募嗰啲嘅勇士啦。当时呢被佢招募嘅勇士好多喎，好多都系呢神明嘅仔呀，包括咗呢大力士 Hercules， 包括咗大音乐家奥菲斯、卡斯特同埋波克斯等等，当时好有名嘅神明嘅儿子。咁当时有一个叫有一个天后呢就叫做克拉，佢就为着杰生相当担心，佢知道杰生是一个正义的人，但是佢而家所接受的挑战是冇人能够做到的。咁但呢个天后呢就决心要帮佢。所以呢喺个船起锚之前呢，佢就要每一个嘅勇士都食一粒嘅勇士丹，让佢哋可以无所惧怕。咁杰生正是要拔锚起航的时候呢，就开始撞到他们第一个的问题了，就是有些勇士吃了勇士丹当下就丧命了，就搞到呢是大家呢都相当的混乱。那跟着船就去到第一个站，那个站呢就叫做兰姆洛斯岛。在这个岛呢本来就是男人女人一半的，但是那里的女人呢非常之恶， 他们联盟起来呢，就将岛上所有的男人都杀光。咁可能杀光晒啲男人呢，好耐都冇男人呢，咁所以当呢个船去到柏岸嘅时候，第一次或者好耐呢係先见到男人，所以佢哋又冇杀佢哋，反而呢就送咗好多酒同埋食品俾佢哋。於是呢呢班人就可以又再起行啦。咁但係当呢个阿哥号开行冇几耐呢，佢哋先发觉嗰个大力士 Hercules 呢唔见咗，点解唔见咗呢？原来 Hercules 呢有一个徒弟，咁呢个徒弟係好忠心㗎。有一次呢，佢就要去为佢个主人去打水飲，佢就去到溪边护低身咁样嚟去打水嘅时候，嗰条溪水嘅里面有一个仙女，有一个水仙女啦，就见到呢个少年点咁得意嘅，咁靓嘅，又面泛红霞，咁就鍾意佢，於是一手捞咗佢落嚟想锡佢，咁一手捞落嚟一路未到水底，呢个嘅门生就唔见咗啦。咁呢个 Hercules 呢为着要搵佢呢，就不断去搵，不断去搵，结果呢就误咗船期，佢就阿哥号呢就起行啦，冇等佢啦。航行冇几耐呢，佢哋就遇上一个叫做宙斯猎犬，一隻呢係鸟身人面会飞嘅怪兽。呢、這个怪兽凡飞个地方呢，都会留下一个极臭嘅一个味道。原来当阿哥号嗰晚停航嘅时候呢，岛上面有一个苦老头。呢、這个苦老头呢係点样咁苦呢？佢本嚟呢就係一个普通嘅老人嚟㗎。但係呢佢就遇上咗阿波罗。阿波罗呢鍾意佢呢，就俾咗一啲能知过去未来嘅特殊恩赐俾佢。咁就叫宙斯好唔高兴啦。因为宙斯唔鍾意人哋泄露天机，佢又可以预知未来。所以呢就派咗呢个宙斯嘅猎犬呢，就要呢凡係老头要进食，嗰、那个猎犬就会飞落去整污咗佢啲食物。等呢个老头呢係冇嘢食。咁慢慢呢个老头又饿又瘦，就只能够爬行啦。呢一次老头见到呢啲勇士，就要求佢帮佢，等佢可以活到命。喺嗰度有一个北风嘅仔，係两兄弟，佢同情佢嘅遭遇呢，就决定帮佢啦。咁所以呢次呢，当老头要进食嘅时候，北方嗰两个仔呢就守候住佢两个旁边。当嗰个宙斯猎犬一冲落嚟，两个人就揸住支剑追杀呢一隻嘅猎犬。咁结果呢，几乎要杀咗佢只嘅时候，众神就派咗彩虹天使落嚟去调停，同埋呢保证永远唔会再打搅呢个老人。所以呢两个人返去呢就向老人报喜讯啦。佢哋呢就通宵庆祝。庆祝完嗰个船又起行啦。呢次仲惨，即船呢係要穿过一个叫做底足石嘅石林。所谓底足石呢，就喺海面有好多好大嘅石係不断翻滚嘅。以至咩船都行唔过，要穿过呢就会俾佢冚烂嘅船啦。咁呢个老头就同佢讲，佢唔使紧张喎。你哋可以咁样做。你哋释放一隻白鸽，睇一隻白鸽点样飞过去，你就跟住行得㗎啦。佢哋於是跟住咁样做，果然呢隻船就跟住白鸽，啲勇士拼命罩船，就穿过咗呢个嘅石林。讲出嚟奇怪嘅呢，就係当佢哋穿过之后呢，那个石林就静止不动，永远都唔再滚动啦。咁穿过之后呢，呢班勇士佢哋嘅苦难唔係完结，而係啱啱开始。点样啱开始呢？原来点样攞到金羊毛呢，係冇人係知道㗎。咁呢个时候天神黑特呢，又因为太过爱呢一个嘅杰森啊，於是呢佢就去求助于呢个爱神。呢、这个爱神呢见到咁样嘅情形，就叫佢个仔，爱神嘅仔叫咩啊，叫 Jupiter 啊，就係丘比特啊，就叫丘比特去出马。 啊，丘比特好开心有嘢做啊，所以咧就带住把弓箭咧就飞去嗰个金羊毛国王个地方。当佢见到嗰个国王嘅女叫梅蒂亚，佢就攞把箭，噗咁啊射到佢啦。咁啊梅蒂亚突然间觉得呢个心痛一痛，咁跟住咧有一种咧系好快乐，但系又好尴尬嘅感觉。佢都唔知道自己中咗丘比特嘅箭，佢只知道咧里边有一种好浓嘅爱意系充满佢嘅心膛。当时嗰班人入咗宫，咁个国王咧见到佢哋嚟咧，就叫佢哋先洗个澡俾佢哋食饭，然后先接见佢哋。咁喺呢个接见佢哋嘅过程咧，呢、这、一个嘅公主就出嚟啊！见到蝶生咁靓，佢自然成个心都融化，佢愿意为着蝶生系做任何一样嘢。当时个国王就问蝶生啊，佢话你点解嚟到我哋国家呢？咁咧蝶生就好坦白，佢同佢讲，佢话我哋本嚟系神明嘅儿子，因为遭遇咗咁嘅事，我哋非要攞到金羊毛不可。希望你可以成就我哋，我哋愿意为着金羊毛付上任何嘅代价嚟换取嘅。咁呢个国王咧就好似昔日嘅任何嘅君王一样，唔中意陌生人嘅。但系佢哋既然喺佢屋企用过饭，又唔方便将佢杀咗佢，所以就谂一个毒计。佢话嗱，我嘅国家里边咧有两个怪兽，一个咧。就会喷火嘅铜牛有两只，你要将佢哋铺上姜帮我耕田。第二个呢就是龙齿怪兽。这个龙齿呢，这个龙呢是有好多牙嘅，我要你将佢嘅牙剥咗落嚟杀咗喺田，咁佢哋就会变成一对武士嚟去服务我㗎啦。嗱，呢两样嘢我都做过，你如果做唔到，你就不能够向我证明你是一个勇士，就不配得这个金羊毛了。蝶生听到就说，他说为什么你又是给一个呢不是人能够做到的这样的命令，这样的挑战给我呢？他说虽然是这样，我仍然愿意为此来去尝试。所以呢，当这个公主看到之后，他心里面很难过，一方面呢是为蝶生的勇气同埋美貌嚟心切，另一方面又为父王嘅恶毒难过。所以当杰森翻到船嗰度，佢对勇士就讲出呢个嘅经过。咁啊，勇士咧就愿意去做。杰森就话俾佢知，呢个唔系净系勇气可以成事噶。我唔想你哋为我嚟舍命。结果咧，佢就好闭翳啦。就喺呢个时候咧。有一个杰生是救过的一个的王孙来去找杰生，就向他建议，他说我们这个国的公主呢是有一个特别的法术，他的法术呢是能人所不能的，他可以左星拦月，只要他肯就能够帮到你的了。于是呢杰生就嗱嗱声派人去求个公主，他不知道个公主是已经愿意帮他。所以当佢哋见到个公主嘅时候咧，佢就呢一个嘅人咧，就将杰森嘅要求话俾佢知。公主就话：你快啲叫佢嚟见我。于是咧，佢哋两个就约好咗喺一个郊野相见。喺呢个郊野，当佢一见到嘅时候，杰森就成个人好似咧系三魂不见一七魄。呢、这个公主咧又但见眼前咧系一片迷雾。浑身软绵绵，两个呢都盼望可以融入对方来满足他们的爱意。最后呢他们都明白了，应该要是做事不是在这里浪漫。于是呢这个公主又说，他说我这里有这个药膏，这个是魔膏，擦在哪个武士身上，那个武士就有24个钟头是百敌不侵的。如果你将个药膏擦在他的剑上面，那个剑呢就成为天下无敌啦。仲有我哋有块石，如果你见到武士太多，你将块石抌落佢哋当中，佢啲武士就会自相残杀，你就唔使系会需要 杀佢哋啦。但系我而家要翻去宫嗰度啦，我系要等你平安翻嚟，请你凯旋之日唔好忘记梅替亚，我会永远等你翻嚟。咁呢个杰生都话，佢话我向你保证，因为你帮咗我，所以当你翻到希腊嗰日，你一定会因为帮助过我而饱得荣耀。我哋嘅情爱系至死不变嘅。杰生完全依照公主嘅方法，就将嗰个魔膏系插喺个剑度，所以佢好快就修复咗嗰对会喷火嘅公牛。然后跟住呢，嗰个嘅恶龙出现啦，佢又利用嗰把嘅魔剑呢，系制服咗嗰个嘅魔龙，剥咗佢哋嘅牙，杀喺田嗰度，而生咗好多嘅武士。佢哋武士正要向佢攻打嘅时候，佢就抌咗块石头喺佢当中，结果呢就武士就彼此厮杀，血流成河。咁杰生呢就赢咗个比赛啦。国王知道个消息，咁心里面好唔高兴啦，佢一定要杀到杰生，唔俾佢攞金羊毛。喺呢个时候，公主已经系决定要离开父王啊，所以呢佢就同杰生去私奔。咁嗰日呢，佢就夜晚呢就离开个宫，就走去船上边，就同杰生话，佢话我哋一定要尽快攞到金羊毛，然后即刻要走啦，如果唔系呢，我父王一定会派大军呢嚟追杀你㗎。佢话个金羊毛呢喺圣林嘅里面，圣林系一个树林嚟，入口有一条好巨大嘅蟒蛇守住。佢话你唔使紧张，我会去诱惑佢，使佢呢你瞓觉，咁呢你哋就去攞个金羊毛。咁结果呢，佢哋就按住咁嘅方法，就去到呢嗰度，嗰个嘅公主就向嗰条大蟒蛇唱妖歌，条蛇就瞓着觉啦。咁勇士呢就攞到金羊毛，於是呢就嗱嗱声连夜就漏夜走上船。但係就喺个路中间，国王已经知道啦，就派咗公主嘅兄弟嚟去追杀佢。喺呢度公主做一件非常之可怕嘅事，佢为着救佢嘅爱郎，就呃佢嘅兄弟，使到佢嘅兄弟係被杰生杀死咗，然后佢哋成班人就走咗上去船嗰度，将个金羊毛係夺取到。嗱，原本个故事仲係好长㗎喎，咁不过呢，对我哋呢一度嚟讲够啦。因为希腊嘅故事呢好少係大团圆结局㗎。佢嘅神话永远都带住一样咁样嘅特征㗎。个特征就係人无论有几多嘅智谋同埋勇气谋取到一啲嘅天地，至终都会因为人性嘅黑暗同埋软弱而落个一败涂地嘅。呢个系希腊神话嘅特色嚟。但呢部分同我哋个故事冇关。咁到底呢个故事话俾到我哋乜嘢呀？第一，唔好接受传统或者别人所话话俾你听嘅。话俾你听困难太大啦，你做唔到㗎。永远唔好接受呢一个判命。因为困难系爱嚟胜过嘅，唔系爱嚟被佢屈服嘅。第二，你要愿意使用你个创意，拒绝判命，慢慢你就会能够感动你隔离嘅人起嚟帮助你。你唔愿意使用你个创意同埋勇气呢，就唔会有人知道你需要帮助嘅。第三，要为你个目标定出计划，但是就唔好设想全部嘅困难。困难是遇上的时候你先去解决，起步的时候不需要设想整个步程那个的困难。第四，当你全然投入，竭尽所能来去达到你的目的，你一定会感动到旁边的人，知道他们从你身上面知道你所做的是有价值的，他们就会走来帮助你的。但是当你 得个口讲呢，你就冇办法会叫人哋觉得你所做嘅系有价值噶啦。成个故事就话俾我哋听呢啲四个功课。嗱，我就唔敢话自己咧系博览群书，但的确咧，我每日我所睇嘅书非常之大，非常之多，又非常之杂嘅。亦都可能系因为睇惯咗啦，所以我可以睇得好快嘅。喺我睇过嘅咁多古灵精怪嘅嘢里边咧，冇一本讲到下一代嘅，系会漏咗你必须去培养创意呢一栏嘅，冇一本，本本都要提上呢一样嘢。有一个好成功嘅企业家，就叫做史沃 Charles Schwab， 佢一个好成功嘅企业家，佢就为年轻一代写低咗创业十律，好短嘅一篇嘅文章。佢列出咗十样嘢，你要创业就一定要有嘅。让我只系将佢嘅题目读出，唔加解释。十样系咩嘢呢？苦干、勤学、创新、熬业、确实、克难、人格、合群、民主同埋求精。创业是放在第三位，而且加上解释，他说如果你墨守成规，结果一定是走向死路的。你不再听多次，如果你墨守成规，你就一定走向死路的。我有一句话讲了几十年，放在下一代来讲是更加合适的。我说我们生是生得太慢了，由亚当到而家，足足几千几万年过去咗。所以呢，所有容易做又有价值嘅嘢，完全俾人做光晒，做晒啦，冇嘢再留返落嚟啦。留返落嚟有价值又係值得去做嘅呢，全部係艰难又费事嘅。你唔可以心存侥幸㗎。所以你而家就要肯定，你要确定冇成集嘅可能嘅，成集同成功呢系风马牛不相及嘅。我想请问你，如果萧规曹循系可以的话，我想问点解成功唔系归俾萧先生，而系会归俾曹先生啊？所以你唔能够盼望靠抄袭、承继、模仿而可以达到成功的。所以我更加对父母讲，千祈唔好攞呢句说话嚟压制你嘅仔女，就话我哋都系咁做㗎啦。嗱，好多妈妈爸爸都鍾意咁讲嘅。你咁样做唔代表你系一个聪明人，更加唔代表你所咁样做系完全冇得改变。你知我哋嘅人类能够改变，是我们人类仅剩下极少有的希望之一。我们一定要让小孩子知道可以改善是他唯一的希望。让我讲一讲约翰的一个事迹给你听。大家都知道他是写启示录的作者，他写的时候应该是过咗百岁，应该过咗百岁，又系被冲军到拔摩海岛。请记得，拔摩海岛唔系地中海会，唔系 Mac Club。拔摩海岛咧，其实系一个山峰露出水面，佢系一个石矿场嚟。约翰嘅时代系石矿采尽，系一个被废置嘅荒岛，罗马就爱佢嚟做冲军嘅地方。咁所以呢个岛咧，由平地到海边咧，系好窄嘅一条岛，一个地，唔系一个咧，好似电影小说埋咗岸向里面走，边个长嘅草地，然后去咗一个花园洋房，唔系嗰回事。拔摩海岛 是一个好小的一个宏大的荒岛。约翰就是处在一个咁嘅地方，唔单止咁样，约翰仲挂住嗰啲身陷苦海嘅教会，所以当佢写信俾佢嘅时候，佢自己点称自己啊？佢就话：我系同你喺患难里边有份嘅弟兄。佢系咁介绍自己嘅。近代潘霍华讲嗰句名言啊 ，fellowship in suffering。就最足以说明约翰同当时教会的关系，在苦难里面相系一起的。但是虽然是这样，他竟然能够写出这一本启示录出来，按人看教会是一个说不得什么的一个的这样的群体，而罗马帝国人人都知道是发动了他的军政的机器要追杀基督徒。基督徒有什么希望啊？但是约翰告诉教会知道，他说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我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度，不是罗马的帝国。罗马帝国 no more， 因为他们是一个巴比伦，巴比伦沉没了。不单止这样，约翰是一个被称为约翰那个字呢，其实 John 那个字呢，希腊文呢意思就是耶和华所爱。他自己的性格都一样，他是一个常靠近主胸膛的人，是因为这样他能够认识到同主之间的关系，那种的亲密世界上就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夺去了。所以罗马发动的那种迫害的机器真不真啊？是真的。但是更加真的是什么啊？杀身体他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害怕他们。最后一点，约翰怎样写这本启示录，会叫教会明白他讲的是罗马帝国这些 的人，而又不会叫教会招来新一轮的迫害呢？他发明了几个异象，是当时的教会知道他说什么，后代的人研究来研究去都不能够尽得其意的。就是用淫妇用兽来去预表罗马帝国，用巴比伦的沉没来代表罗马帝国的日子已经是气数已尽。他将这个预表文学带到最大的一个的成就，更高的一个的层次。谁告诉你创意不紧要？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说创意是紧要，创意是上帝做我们的人权，那我没有我怎么算啊？好唔好让我好好地解释呢七步，我係可以向你保证，好似我嘅探病因自我保证过咁样，係可行嘅。你按呢七步你去思考嚟去练，你一定可以从一个冇创意变成一个创意无限嘅人。呢个係我向你保证嘅。一般人对创意有两个嘅误解。第一呢，就係创意跟人生成败冇咩关系。人需要的是运气，我说不是，创意是决定性的。第二呢，是不知道创意怎样创法，以为创意就好像我们的 IQ EQ SQ SQ 乜鬼 Q 那样，是天生的，有就有，没就没。我说不是，创意透过一些的步骤是可以培养的，而且需要发展一样东西来去量度那个创意的。所以我第一样嘢俾你去嘅就係解剖创意。乜嘢叫创意啊？我俾创意一个嘅定义。创意就係旧思想加上新组合。呢个就叫创意。我哋嘅问题，人嘅问题，多时就认为我自己嘅脑袋里面连旧思想都冇。第二呢，就唔知新组合系点组合法。我试下解呢两样嘢。换来一个信息工业发达的城市，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脑里面是没有料的 系连旧思想都冇咧？点解会咁咧？我话俾你个原因喺边度？个主凶喺边度？个主凶系因为我哋嘅脑里边塞满晒垃圾信息。个垃圾信息边度嚟噶？垃圾信息就系由我哋今日呢个城市极其发达，又系质素极其低嘅嗰个嘅信息工业。我俾个工作你做，又好玩，又可以有自省嘅能力嘅。试下搵一份香港最大销路嘅报纸，搵佢出嚟做一个简单嘅统计调查，你睇下佢个外电本地新闻占咗几少嘅篇幅，分析佢里面嘅内容系咪长时间都系人有我有嘅，对国际大势嘅分析系咪人云亦云嘅。最惨嘅呢就系睇下佢嘅财经新闻系咪长时间地事有孔明嘅，是完全没半点前瞻分析的能力的。然后你看看他的本地新闻，看看他怎么为我们的社会动态解话的。有些什么的惨剧，当然找那个心理学家，那个所谓心理学家，所谓临床心理学家讲的东西，永远永远是未讲我们都估到的。看完了这些之后，你再看看剩下这些什么东西，睇下佢嘅富刊，睇下佢嘅娱乐版，喺地铁、火车上，你试数一下，最多人打开个版系乜嘢啊？娱乐版。我朝朝好早去搭火车嘅，就系睇住个娱乐版。娱乐版里面睇嘅系乜嘢啊？嗰啲名人嘅臭事。跟住咧，可能就唔会喺车度睇啦，就拎翻屋企先睇啦，就照记指南啦。全世界报纸冇嘅，系我哋香港嘅报纸系最新最好嘅发明。我想请问你，一日到晚你都要睇呢啲咁嘅垃圾信息，你个脑里边从何会话俾自己有思想呢？然后又攞一本流行嘅杂志嚟睇一下，同埋一个集团出版嘅一本杂志，竟然喺我哋今年嘅情人节话俾我哋知，话俾人哋告状啦。点解告状呢？因为佢同一期有三篇文章。图文并茂，教你怎样脱去女仔那件衫，然后教你呢告诉你听城中那些时钟酒店的收费表是什么，同埋那期被人投诉那期第三篇呢就介绍你用那些的安全套和淫具。我想请问你，你一日都是看这些东西的，你脑里面有什么可能是有第二种思想的可能啊？你可唔可以想象，当我个总编辑俾人哋去问嘅时候，佢点样自辩啊 ？Exact wording， 佢话我唔会明知有坏影响都会去做㗎啦。所以我就要反问一下，可唔可以想象一个十三四岁嘅男仔睇咗你嗰篇文章，就想去摸嗰个女仔嘅衫？嗰个女仔系未成年嘅，因为十三四岁嘅男仔唔会鍾意十八九岁嘅女仔嘅。佢做咗啲咁非分嘅事，俾人哋拉咗去被控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关入去男童院。一个人因你嘅文章身陷囹算唔算坏影响？咁样都睇唔到，都解释唔到，你点样去配做总编辑？当嗰个老板请佢做总编辑，系咪只有一个目的呢？就是他看准了垃圾信息是可以卖钱的，他知道这个人是可以制造垃圾信息又不怕臭的，所以那个老板呢就请他做垃圾信息的总监制。有没有第二个解释的可能啊？没有啊，根本没有第二个解释的可能。如果你一日到晚你都是在注意城中名丑那些的畸言怪行，你成日读的都是教你怎样呃人家上床，我想问你，大咗你想做啲咩职业噶？我坦白同你讲，你唔戒绝呢啲嘅低质素读物，你一生都唔会有思想，都唔会有空间嚟发挥你嘅创意嘅。因为低质素读物同埋薯仔头外我脑系绝对相辅相成嘅。我呢个系绝对唔会讲错嘅。你一日睇呢啲咁嘅嘢，你一日你都唔会有空间 有创意在你的脑里面。第二样，所以第一步啊，好容易嘅啫。我唔系太阳报嘅嗰个奸细嚟噶。太阳报如果系咁样做呢啲咁嘅嘢，我一样会咁样讲噶。你唔解决呢啲咁嘅垃圾信息，你嘅脑里边就唔会有空间去发挥你嘅创意。所以第二步咧，就系旧思想要有新组合嘅设计系点样得嚟？那个原料好简单嘅，就系优质读物加一啲啲咁多酝酿嘅时间。乜嘢叫优质读物啦？系咪民意再度就叫做优质读物啦？错啦！我哋睇过好多嘅再度嘅文章，其实系垃圾信息嚟嘅，系咪啊？民意再度文章唔因着佢再乜嘢，而系好话系劣嘅文章。文章只会因为佢嘅思想、佢嘅写法系定为优与劣。我话俾你听，我今年啊 ，so far 啦，我睇得最精彩嘅两本书，两本书都唔系民意再度嘅，但系我睇啦，认为系最精彩嘅，就是 Camilla Paglia 嘅两本书，第一本系92年嘅。个书名就叫做 Sex,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第二本呢是94年的，是 Whims and Trams。我告诉你这两本书怎么它的内容讲什么。Whims and Trams 呢是我看过关于同性恋的文章最精彩的一本。它是讲三个同性恋朋友怎样影响改变了他一生。是我看过最精彩的一个。然后呢，嗰本 Sex,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 呢，佢係讲乜嘢嘅呢？佢讲 Madonna， 佢讲 Elizabeth Taylor， 讲摇滚乐、同性恋、性乐趣、强奸同埋现代性战争。佢係从一个批判角度讲美国文化里面头先我所提到嘅嗰几样嘢。係咪民意再度啊？一啲都唔系。点样精彩法啦？呢本书我无论喺地铁或者喺火车，或者我就系喺个街市门口等太太打开嚟睇，都会忍唔住一路追落去嘅。睇任何一段，你都会有新嘅角度、新嘅料讲嘅。但你睇下我睇下我哋嗰啲垃圾嘅信息，你睇咗成日啦，有冇嘢可以讲啊？乜嘢都冇得讲嘅。你琴日用咗几个钟头睇嗰啲垃圾报纸啊？用咗好耐系咪？睇几多嗰啲嘅垃圾嘅周刊啊？有冇嘢可以讲啊？一样嘢冇得讲，因为冇一样嘢留低喺个脑里边嘅，对唔对？但系今日如果你叫我讲 heavy metal 重金属，我话俾我绝对可以讲好耐下。一啲嘢能唔能够启发到你嘅思想？因为一啲嘢只不过系报道一啲小圈子信息，嗰啲咁嘅嘢，你睇到。年老啊，你都冇料可以讲嘢㗎。咁你话我点样可以搵到啲优质嘅读物啊？一般嚟讲，我哋人呢係只有透过两个渠道攞到我哋嘅读物嘅。第一个就是书店，第二个就是图书馆。书店我一定要向你提出，香港嘅书店呢係質素好差嘅。我能够咁讲係因为我係书店嘅非常之好嘅顾客嚟。如果唔好呢，我屋企都唔会输多到成灾啦。我哋嘅书店呢最唔好一样呢，就佢做咗一种嘅选择，然后你就只係睇店主嘅选择。直到有一日你去咗外国，譬如如果你去咗 Toronto 或者係话 Vancouver 去 Chapters 嗰类咁样嘅书店，或者你去美国 Border 咁样嘅书局，你望下人哋嗰啲书，同类点会无千无万咁多本嘅？然后你就会好猛，点解香港书局系为我拣择咗？然后我系完全冇得拣择嘅。头先我同你提嗰两本书，我喺香港嘅书局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嘅。咁你话边个介绍你睇噶？系一个年青过我30几年嘅女仔介绍俾我睇嘅，而且我吩咐佢。
我话你第日去剑桥读博士嘅时候，一定要将精彩嘅书介绍俾我，因为好嘅书信系好困难得到嘅，你要竭尽所能去追求。可以点追求啊？留意报纸期刊，多啲行书局，多啲行图书馆。你话见到图书馆啲书唔好会点啊？捉个馆长出嚟闹佢一身，呢个系我做过嘅事嚟。我睇嗰啲书，我睇到好唔高兴，于是我搵个馆长出嚟，我话你点样买书噶？点解书架上摆嘅书冚冷都啲流行小说？我话图书馆作用系唔系爱嚟 entertain 人嘅？图书馆嘅作用系爱嚟教导同埋培育你当地嘅人，所以图书馆揀书嘅原则系要比当地嘅水准高大概五个 degree。你个图书馆就有用啦。你睇你嗰啲张小娴嘅小说，嗰啲金融小说，好多本压晒啲位，正当嘅书想搵本都冇。咁个图书馆长呢就邀请我做佢嘅揀书委员会。我坐都冇手嘅，拧转头走咗。你十分辛苦，你要做呢样嘢嘛？我话你，你又叫我嚟入嚟做。我哋个图书馆系好唔掂嘅，我哋啲书。咁我哋呢啲人啊，我哋呢啲纳税人，嗰啲书系我哋纳税买噶。你可以有需要话俾图书馆长知道，我唔满意你嘅选择。你选嘅书太过唔得啦。你系要透过呢两样嘢，你让你所睇嘅唔再浪费时间嘅，让好嘅有启发性嘅嘢能够多留喺你嘅脑里面，多停留喺脑里面呢，你自然就会叫你旧嘅思想呢呈现新嘅秩序㗎啦。那个过程你唔使问我嘅，佢係自动化嘅。係因为你里面冇一啲好嘅思想，佢先至呢个脑里面成日好似一堆草咁样。让优质读物在个脑里面停耐啲咁多，你自然就会是一个有创意嘅人。第三，校准你嘅焦点。有创意嘅人唔系好似嗰啲电影人咁样所讲咁样，系古灵精怪，乜都有份，唔系。有创意嘅人多数系能够专于一范嘅人。以前我喺大学教书咧，都有担任研究生嘅论文指导工作。好多时候我哋指咗一半呢，我哋就知道呢个学生系咪可以成才㗎。唔能够成才嘅呢，系个焦点成世教唔到。系喺嗰个范围里面佢嘅资料冇信心去使用，同埋唔够资料。咁你知道呢个人呢，可能佢嘅年日呢要再耐啲。又更加知道呢，佢嘅论文可能成绩会差啲㗎。要知道你想向哪方面发展，然后呢当你校准了，你里面呢就会好像有很多条天线伸出来，冚唪唥校正向那个方向来收那里的资料的。就好像一个女仔，一个少女，当她刚刚开始喜欢化妆呢，她是里面所有天线都伸去那个方向，她会知道去哪里买到最优质又最好又最便宜嘅嗰啲化妆品，以至到嗰张台呢，细细个细路女摆咗百几二百樽樽仔、啱仔、瓶仔，冇一个男人知道边樽系为咩用嘅。啊，成块面不过得个大概系25cm², 系咪啊？我点会可以需要成百几二百樽嘢呢？冇一个男人可以呢恶保而知嘅，因为你唔系嗰个专业。但系嗰个女仔自细佢就每一条天线都伸向嗰度，佢话好自然啲，一眼就望到㗎啦，绝对唔会将啲脱毛水呢系游落个眼眉度嘅。你如果校准咗你嗰个目标，就会有啲呢个细路女嗰种嘅特性，你就会收到好多嘅资讯。呢啲资讯就成为你能够成为在那方面的专家了。反过来讲，那些不能够有新的思想，是因为他里面的焦点教得不好。所以有个人他讲的话很有意思，我读给你听。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不知满足的信息寻求者，一个提问者，一个读者，一个挑战者，一个用笔记和神经细胞来去储蓄信息的人，那么你就会是一个伟大思想的产生人。第四，创意就是拒绝相信问题只有一个答案。人类能够进步，就是因为人有一种的天赋啊，就是相信现况呢不是唯一的合法的情况来的。如果越居之民啊，他打了一只野牛，他觉得拖一只野牛翻山洞呢，一定要咁大力的啦，一定要咁费神的啦。如果觉得这个是必然的，就不会有人发明车轮啊，你知不知道？如果人人都觉得啲食物过咗三日就会坏㗎喇，咁冬天冇嘢食就唔会有人埋怨㗎喇。边个会去发明一啲腌制嘅技术叫冬天都可以有嘢食呀？咁你话点解我哋呢一代人冇晒创意呀？请你留意呢一句说话，我相信你冇听过嘅呢句说话。边个扼杀咗你嘅创意㗎？我告诉你，是教育处，是我们的教育。为什么？所有做先生的都要听这句说话。教育处的教育是基于一个的原则，就是考试。用考试来分胜负。考试又定一个原则，个原则就是所有问题是只有一个答案，没有第二个答案的。但是现实的人生呢，每一个问题是只有一个答案的。每一个问题都有好多个答案，同埋有更好的答案。但是我们的教育处就告诉你不是的。所以我向每一个做父母的讲这句说话。就算你的仔女考试考得不好，不要那么快放弃。我说每一个人都要按教育处定下来的时间表去成熟的。谁说我们的人生好像教育处告诉我们是只可能有一个答案的？给你的仔女多一次机会，教导他怎样为自己来去培养那个快要绝种的创意。你唔信我讲呢句说话，观察下你嘅细路仔，未翻学之前系咪好多创意噶？系咪佢好常会问你啲问题，你完全估唔到噶？翻咗学之后，佢会唔会再问你啲问题啊？冇噶啦，点解啊？读书咯，考试咯，默书咯，默书可以有创意啊？是我们整个教育制度的失败，就培养了我们一班是只会跟风的，是只会念答案的，由幼稚园到医学院的毕业史都是这样。是不是？我想请问你，在今日为什么事重要靠记忆啊？记忆有什么好处啊？我小学三年班一个最恶的一个的记忆就是什么呢？就是念九恩歌。我妈妈话唔念到九恩歌，唔买算盘，唔带算盘翻学校俾声打手板，所以我非常之恐惧，逼自己念，越逼就越急尿，成日都要屙尿。我想请问，今日仲有冇教师逼学生念九恩歌啊？因为我哋嗰个计数机太普遍啦，唔需要九恩歌啦。正如我哋嘅记忆，今日电脑咁普遍啦，做咩事仲要念成大串嘅冇鬼用嘅嗰啲嘅资料？你念金人嗰啲嘅统治者嘅名有咩好处？当你可以揿一揿个电脑，就有无千无万嘅资料出嚟嘅时候，做咩仲要记忆？做咩要靠记忆嚟定一个人嘅胜负？当你失败啦，佢就要判你去 Band 5嘅学校。去 Band 5啦，读唔到 Form 3啦，或者升唔到上 Form 4啦，你就要做一世冇出息嘅工作。几多今日喺 Band 5嘅捣乱嘅分子系啲天才嚟，你信唔信啊？ 佢忍受唔到嗰啲嘅沉闷嘅功课，佢就去捣蛋啦。但系我哋嘅教育系唔会为每一个人嚟去看守同埋预备嘅。所以有一个教育学家，佢讲一句说话，佢话几多细路仔进入学校嘅时候系一个问号，但当佢离开学校嘅时候系一个句号。我话理想嘅教育系当佢进入学校嘅时候系一个问号，当佢离开学校嘅时候系一个感叹号，系咪啊？但我哋呢一代，我哋睇唔到一啲带住感叹号离开学校嘅学生。第五点，点样将创意嚟将佢具体化？呢个好紧要。好多人有啲创意，但系冇办法将佢具体化。我将我最近一个创意将佢具体化嘅经过嚟同你分享。我现在写紧一本书，好大的。那本书呢，我相信会下一世纪是一本流行的书来。是分了上下两集的。我们看到很多人呢灵修。灵修来灵修去呢都没有改变的。有些人呢做了几十年基督徒，是因为他做了几十年基督徒那个的经历，所以他做了执事了。但人的生命的低劣呢，在商场上面仍然是那个老奸巨猾的人，是一点多的改变都没有的。我就很不忿气，我觉得上帝的话是会改变生命的，为什么现在人灵修来灵修去都没有用的呢？我们看到我由信耶稣的时候60年代到现在是没有停止灵修的，但我见到很多时候人的灵修是没有结果的。我想下想下，是因为我们的灵修书写得不对。我们灵修书点的呢？由荒漠甘泉到英文的我都看过了，各种的灵修书我们全部只有一个模式的，就是有一段经文，一个解释圣经，有一段属灵的话语，就是这样了。那灵修就等于了什么呢？每朝早跟你的灵魂做15分钟按摩，等它过瘾了，舒畅15分钟，那就完了。所以 nothing happen 的，有些人按摩按摩按摩都按了一些出来的，没有东西按得出来的，是给我们过瘾的。灵修书就是这样来给我们过瘾，所以 nothing happen nothing change， 是不是？于是我就说这样不行，于是我就部署计划预备和努力去写这本灵修书。这本灵修书呢就叫做做个完全人，里面一共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仍然是圣经，我认为圣经是很重要的，它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呢，我就第一部分呢，我就是用一段经文很仔细来解释它。我的努力，我的盼望呢，是人看过这段经文以后，他再遇上这段经文，他会记得我解释过的。第二，单单有一个的灵修不够，他需要有一种的生命的操练。那个操练就是说他的生命的层次要提升的。提升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根据刚刚再版的那个 lectionary， 那个经课集。经课集是将基督教信仰分了12期来去训练，由创造论一直到主再来。那么经过个训练一年呢，我们就是操练过整个基督教信仰一年了。咁我就会呢，係每一个嘅课题我都俾佢有啲嘅操练。譬如话，如果我哋係讲到创造论，讲到我哋做大地嘅管家，我就会教你点样唔好浪费物质，点样以用得越少係越快乐嗰种嘅方法。咁你试下去学佢，你嘅生命嘅层次係要被提升嘅。第三，认识新世界。21世纪不是20世纪的延伸，里面有很多断层，好像通讯，好像制造，好像交通，很多是断层，完全新的。我们对新的世界会怎样了解啊？我们对新的世界会不会好像很多基督徒那样，不单止抗拒，还会常常发出末日的恐吓，又说大火要临来了，又说是地震要摧毁我们了。 我哋咁样，你除咗会招嚟一批又一批低质素嘅人嚟做信徒之外，你仲有咩第二个可能？认识新世界，我会分开十二个阶段嚟介绍新世界展影。第四，我认为每一个做基督徒咧，都应该喺关系上边系有增进嘅，包括咗对自己、对家人、对伴侣、对父母、对兄弟、对你嘅邻舍、对你嘅同事，最后对你嘅上帝。点样叫我哋嘅关系系能够增进，以致我哋做人咧系能够达到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齐增长？耶稣嗰个标准是可以实现在我们基督徒的。最后一部分，我认为做基督徒是要有社会的礼貌的，要有社会的风度的。我们这一代人是早不知什么叫礼貌的。我举个例，人人都知道入屋、入车、入 lift 是 lady first， 是不是？那我想请问，上电梯落电梯应该边个行先啊？你话咁都有㗎？有㗎。上电梯应该女仔行先，男仔行后。落电梯应该男仔行先，女仔行后。点解啊？万一有边个衰仔揿停个电梯，嗰啲人就会成排碌落去嘅。碌落去男仔压住女仔，非常可能你压断佢个胸骨嘅。女仔压住男仔，好少机会压断个胸骨嘅。理由就咁咯。嗱，你学懂呢啲礼貌，唔系叫你扮英国绅士，系叫你无论喺乜嘢环境，你都知所行止。呢个就系叫社会风度。一个基督徒要有社会风度嘅，做个完全人就咁解啦。其实我系将五本书夹埋一本啊，但系呢五本书系彼此有关系嘅。如果我哋做基督徒唔能够咁样嚟去做呢，我哋嘅基督徒系越做越变成唔知系人抑或鬼。第六，要不停嘅发问，不停嘅读，不停嘅发问。你知唔知点解细路仔不停问问题啊？有人话俾我哋知，如果我哋嘅博士能够好似有细路仔咁样嘅学习嘅速度，他的博士论文大概只需要两个月时间就写好。为什么有些人捱四年十年都捱不到本个论文出来？是因为我们学习的那个的时间太耐了。很多人原来一早就已经不问问题了，所以大人那个内心世界呢是比他的肉身更快停顿，更快老化，更快腐朽，有些更加在那里发紧臭。只要你不断的阅读，而且阅读是优质的读物，你的脑里面就会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由阅读到问问题那个过程你不需要学习，是自动的。因为刚才我讲过，创意是旧思想加上新的秩序，优质的阅读就给到你有新的角度，新的一个的秩序。你只要肯去问，你就会有新的发现。我常常去外面工作，做了一段时间我就忍不住，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资讯，没有那么多的资讯呢，我的大脑就停顿，大脑停顿，我的感觉就 nothing happened， nothing happened， 我就忍受不到的。当我一回到香港，我的大脑一开始活翻，立刻就可以动笔是写到些东西出来。最后一点，这点也都是可能是你没有听过的，我是教你怎样将你的问题带入梦乡里面，让意识层放手，让下意识层 take over。 这个是可行的，因为我行了几十年。你关心一个问题，你就会成日读那个问题。当你成日读那个问题的时候，就算到睡觉的时候，你满脑子都是塞满都是这类的问题。当你睡觉了，你慢慢慢慢将这个问题是集中在一个的焦点上面。集中在一个焦点，你很快就会入睡的。在入睡朦胧的时候，你命令你的意识层放手，即是你的 reasoning， 你嘅 conscious 放手，就让你嘅下意识层浮上嚟。喺浮上嚟嘅过程，好多时候我喺个梦里面呢，就展开咗自己同自己对话嗰个阶段。就自己同自己讨论我瞓觉前不断諗嘅嗰个问题。两日前我在梦里面自己跟自己对话的过程，我是用了四句英文，将一个很深的哲学的难题，一个逻辑的问题，用四句的英文将它解释了，很精彩的。这个是自己跟自己对话的过程，如果你不习惯这种方式，你就要即刻跳起身，嗱嗱声找张纸记下它。如果你习惯了，你起身你都记得嘅。我剃须刷牙嘅时候呢，就係、是、重播梦中讨论过乜嘢嘢嘅时候。所以当我刷完牙剃完须一入书房，我就即刻係下不如飞嘅。最近一次呢仲试过，我由起身到我九点钟返工，中间係写咗5500字。就是因为我那个的自己跟自己讨论那个过程完全 playback 翻出来，我可以落不如飞咁样就写了5500字，等于5500字就11张原稿纸。这个过程你可以试一下，让睡梦中那个潜意识层浮上来。你唯一需要的呢，你个口袋啊，你个袋可以冇银纸，但千祈唔好冇白纸。无论系瞓觉或者去厕所，都要带住。有啲乜嘢嘅电光一闪，即刻将佢记低，因为佢一中即逝，系一定唔会翻转头嘅。我要讲晒啦，俾我一个小嘅结论。我常常有一个嘅冲动咧，系要对新生代道歉嘅。我是觉得我们这个旧生代呢，是将我们的世界搞到太不成话的。你不信啊？让我举一个例，核子武器的竞赛。当初是边个话要去做核子武器的？当初边个下决定宁愿民间没有饭食没有附着都要去发展核子武器的？好了，到今日大家都知道不打仗了。於是呢，我哋就签各种嘅和约要消灭核武器啦。我哋就求痛点样消灭呢啲可以毁灭世界几百次嘅呢啲嘅核武器。边个要负责任啊？边个用无千无万嘅金银嚟发展呢啲为祸人间嘅武器啊？当我哋话唔用嘅时候，佢话俾我哋听有呢啲核武器，下一代先就可以安居乐业。现在谁要对这句说话解释啊？这些核武器叫我们下一代地球染污，怎样可以安居乐业啊？有没有看到啊，弟兄姊妹？我们将个世界搞到荒谬到不得了。所以下一世纪的人，如果不懂得为自己重新解话，我问你，你怎样会有希望和有快乐可以活下去？你没有这个解话的能力，你怎么活在下一世纪啊？你没有创意，你怎么可以给这个世界重新解话？多谢大家。